God's jealous love, 上帝忌邪的爱。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这是2020年10月11日主日下午的崇拜讲道。讲道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4到6节。我才注意到不小心跳过了我们敬拜的顺序，而并没有读我们周刊上所说的以赛亚书第10章。在接下去的敬拜过程中，我们会来参看箴言书的第5章。我们现在就来读雅各书的第4章，我们会读第1节到第7节为止。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仁慈的上帝，我们祷告求今天晚上以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远离罪，并且在主耶稣基督里寻求庇护。我们祷告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爱，这在你的话语里已经真切地表达了。我们祷告我们能够以信心来回应。愿主耶稣得到尊荣颂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所爱的会众，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个极大的诱惑，就是受世界的吸引。 John Bunyan 在他著书 Pilgrim's Progress 朝圣者的进展这本书中说到，那种吸引他称之为 Vanity Fair 浮华名利场。他讲到当基督徒走过那名利场，那里有些东西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是有那些事情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他们能够看到并且离开那虚空的名利场，并且看到那仅仅是虚空而并没有持续的价值值得留恋。这正是基督徒受呼召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保罗正是对哥林多教会如此说的。实际上我们并不可以脱离这个世界，他说如果我们可以离开正是太好了，但是我们不可以，不能够， We can't。 这正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学习，在这里我们跟我们的邻居交往。如果我们可以从那里撤出，那正是太好。若有一个小小的社区，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小小的基督徒世界，但是主对我们说我们应该住在这个世界而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以沉浸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对他的知识里来免受这种吸引。在我们眼前这段经文第四节到第六节是有严厉的话语开始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在这里雅各毫不客气 直言不讳，他在对谁说啊？是在对世上的恶人说话吗？不，他是在对基督徒说，他是在对那些他们宣称信仰的人在说话。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相信这本书是写给真正基督徒的。然而，那指控是朝着主耶稣基督有形教会的 Visible Church。 对于这样的指控，很可能我们受到冒犯。淫乱的人呢，那是非常严厉的词语。雅各正是用了这样极端严厉的词语，而这正是圣灵称呼你为淫乱的人呢。他是如何来使得你集中注意力的呢？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这里不是非常有趣吗？他表达的非常具体，主说，你们这些奸妇与淫妇，主是对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说话，是不是啊？可是他并不是常常这么说的，而通常是以普遍性而论的。在当今这些日子里，女权主义在兴起，每个人都想得到他们所谓应得的。我们曾经可以这么说，圣经里常常说男人，而在教会里的男人和女人都理解为，一般来说这是泛指人，是包含了所有的人。现在我们似乎需要将此弄得非常明了，但在这里雅各是非常具体的，而他是以非常负面的来具体化的。淫乱的人呢，或者说奸妇与淫妇，虽说他不是以整个的会众而论，而他是针对个别人说的，不是吗？他是在说我们接下去将会说到的行属灵的邪淫，来牢笼上帝的子民。雅各是在这里具体的指某些个人，是在讲个人的罪，并且变得非常个人化。行奸淫是非常严厉的指控，而在我们当今所生活的世界上，那几乎成为一种可以原谅的罪，知道吗？那女的不高兴，那男的不高兴，那女的没有得到她所需要的，那男的也没有，所以可以理解，他们去寻求他人以得满足。如果他们没有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得到满足的话，他们还没有成熟，他们会成长的，这是非常值得理解的，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那是可原谅的。上帝说行奸淫是非常严重的罪。直到这里第四章的开始，他一直在处理关于犯诫命当中的第五条，对吗？你们之间的征战和斗殴。现在他在讲关于第七条的诫命，这第七条诫命是非常严肃的，这是对丈夫对妻子非常严重的罪。这种罪在我们国家已经变得非常的平常，也广泛的被接受，并且基督徒也没有免除之外。为什么会如此发生呢？然而这确实已经发生了，所以主是在说，我已讲论犯奸淫，让你感到紧张，并且以你们对我不忠实作为行属灵的奸淫，在此做比喻。如果这不比有些人毁弃他们的婚约和对婚约的誓言更加严重，至少这是同等的严重，并且主说这是极大的冒犯了我。 因为你所犯肉体的奸淫，对婚姻的不忠实，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应该这是一种冒犯。关于属灵上的行邪淫又是如何呢？以这种方式来冒犯上帝，你该看此更为严重。所以上帝确实是以婚姻的方式向他的子民来表达对他们的爱。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就有一幅那荣耀新娘的图片，她没有污点，没有丝毫的皱纹。以弗所书的5长长的是被看作为婚姻的经文，那是一段美丽的经文，对于结婚的夫妻是极大的鼓舞，使得他们按正路来审视他们彼此之间正确的关系。哥林多后书11，保罗附加了这婚姻的主题，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11:2，所以他是在劝解他们要忠心。他在哥林多前书6也是这么说的，既然看到了这样的关系，过会儿我们会来看以西结书16，这是一章极好的经文，有60多节，非常的长，否则我会整章的念给你们。可是在这一章里所述说的又是什么样的画面呢？有个婴儿被丢弃，躺在血泊中，没有人要，他赤裸的躺在那里，甚至没有任何的遮盖，就是这么被丢弃。然而上帝说，我注意到你了，没人要你，魔鬼不要，世界也不要你，我就要你，我来包裹你，我以爱和深情来充盈你，以后我准备你的婚姻，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你看上去是纯粹的美丽，因为上帝说了，我使得你美丽，你是我的新娘，但是你却是自认为我是多么的漂亮，我应该去找其他的情人。对于教会，这是一幅多么有益的图片，受基督的钟爱，被其他人离弃，基督以爱和钟情来浇灌他，小吻将他作为自己的新娘，但是这新娘离弃了他。经过这60多节的经文，虽说这是来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最终主还是将他的新娘带了回来，但是他却是表达了他的愤怒，就是在旧约里不忠实行属灵的邪淫，就是那他以他的钟情来浇灌的新娘，他对他做了一切可做的，将之从排水沟里捞起，将他放到了皇宫里大厦中，给他供给一切的，但是他仍然说，我要去寻找其他的情人。耶利米书3:20，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正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诡诈，这是诡诈，我还能够多为你做什么呢？在以赛亚书5里，他使用了葡萄园的形象，我还能为这葡萄园多做什么呢？作为丈夫，我还能够多做些什么呢？来吸引你，留住你，来向你供应，我做错了什么呢？ 你的回答必然是没有。主没有做错一丁点，而以色列做错了一切。当我在准备下期的星期准备讲到是关于偶像敬拜，就是在十条诫命中所说的，我跟人分享，你从哪里来寻找一条经文你可以来应用。在整本的旧约全书里，真是有许多许多的偶像敬拜的图片，一再一再的重复，那真是以色列的无信无义，而上帝却是信实的。但是主说，虽说这一再重复的发生，主说尽管这一再一再的重复，我的痛苦并没有减弱。今天早上我们已这么说过，关于上帝，上帝本没有情欲也没有情绪，但是当上帝以言语来说这种诡诈，为了让你明白你在做什么，你对他做了什么，当你离弃他对你的爱和对你诸多的良善，他就使用这种语言来讲你这种诡诈。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正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的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又在以西结书16章38节说，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为你做了一切所能够做的，而你却离弃了我的爱，离弃了我对你的钟爱，却是白白的放弃，所以我要审判你。你可以想象，整本的何西亚书的主题是关于行邪淫，不是犯婚姻的奸淫。虽说主使得他的一个仆人来经历婚姻的不忠实，却是为了来描述以色列他们对主做了什么。他们作为他的妻子，上帝的妻子，何西亚就是要遭受这种羞辱和贬低，因着他受欺骗，他妻子成了妓女，那种羞辱也随之而来。上帝说，何西阿所受的那种羞辱，你就是这么样来羞辱我的，我对你的爱是忌邪的，你收下了酒油还有橄榄，我把那些给予你，你却去感谢巴利，你知道我已经给了你所有的东西，可是你准备回去感谢那根本不是上帝的。这是诡诈，是以色列的诡诈。以色列如同基督徒从主那里领受上好的，但是并不感恩。所以就可以看到，当基督徒爱世界过于爱基督，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里的一个词汇 friendship 就是为友为朋友。你可能熟悉希腊词语爱，希腊语中性爱这个词是 eros， 你可以看到这同英语的联系吗？而这里的爱是指 filial love， 或者是指弟兄的爱。 Philadelphia 费城就是以弟兄的爱命名的城市，就是 Phila 或是 Philao。 所以这里说的是对世界的爱，你对世界感兴趣，你融入了这个世界，你感到与世界一起真舒服。而另一个词汇是 enmity， 以现代的英语来解释就是 hatred 或者是 hostility， 就是 敌视、憎恨的意思。你为你自己设立了与我敌对的关系，你将你自己的钟爱庆祝在那些属世界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可以发生的相当微妙。这世界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正如先前我说过的，那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经历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到疲乏，与罪争斗，总是来抵挡这个世界，于是我们就回来感受舒适，而进入这样的境地。人们对我说话和气，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世人友善，而且我们也应该领受从世上而来的教训。但是当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当我们去做那些他们欣赏去做的事情，尽管上帝恨恶他们，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你的朋友，他们会来拥抱你，然后利用你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因为撒旦和这个世界喜欢看到基督徒堕落，这正是这个世界的极大乐趣，看到基督徒从基督那里离开，来到了他们所存在的领域。不仅如此，并且去到了他们所熟知的和亲善的境地。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了两次，不是吗？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里 will 这一词用法非同寻常。 Whosoever will beThe friend of the world， 这里 will 这一词，我们常常的以至于欲望相联系，可这里却是不同意思的词语。总体上，它的意思是在说，是经过理性思索的回应，是经过思索的计划，而并不是冲动的欲望，如同肉体的情欲。就是第一到第三节所指的私欲，那些私欲会令你感觉非常好，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你会感到发达，气欲非凡。这将会有什么发生呢？你将会面临征战，特殊的说，就是与主耶稣基督的会众的征战。在这里他是说那些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了决心，我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朋友，这并不是逐渐发展成的事情。虽说发展到这一点是逐渐的，越来越感到同世人和世俗的事情相处的舒适。我记得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曾过着非常受保护的生活，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公立学校上初中，在基督教学校上高中。记得曾经处于这样的境况，离开家庭，在那里有人喝酒抽烟，在我周围尽是性的活动，我真是感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格格不入。记得自己只是坐在那里流泪，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只能够哭泣，因为我被困在了那巴士里不能离去。主就以这世上的邪恶和愚蠢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他们都享受那美妙的时光，那极好的时刻。我知道自己并不属于那一切，那是一段令人忧伤的时光，然而我对那段经历也非常的高兴。 虽说这不同于我和我熟识的人并基督徒在一起的经历，但我非常高兴主将我同那世界分别开来。然而那种倾向是有的，回顾我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也非常容易的陷在那罪里。我可以将那些人看作为自己人，来跟随世人的脚踪。我也可以将自己沉浸于这种生活方式，来跟随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上帝保守了我，并且我对上帝保守之手非常感恩，所以那是上帝严厉的语言，来提醒你，使得你留意。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英语的翻译是奸妇与淫妇，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然后雅各就来讲圣洁的爱，他的表达方法令我们难以翻译，当然翻译总是困难的，这是那些情形之一，可以按着几种不同的方法来翻译。我将不会逐一的来解释，我会使用那已经令我信服的翻译。我也看到其他那些属上帝之人的串译，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合理性，引出其他的教训。因此我们未必批评其他的翻译。那么我们的翻译本在这里雅各书的四章五节是如何说的呢？ Do ye think that the scripture saith in vain, the spirit that dwelleth in us lust to envy?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ESV 是已经非常流行的，就是英语标准版圣经。这里说 Or do you suppose it is to no purpose that the scripture says he yearns jealously over the spirit that has made to dwell in us? 在这个翻译里有这样的倾向，这里的 spirit灵，我相信是指人的灵，因为他们并没有大写 S 成为圣灵。另外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新钦定本圣经是这么翻译的， Or do you think that the scripture says in vain, the spirit who dwells in us yearns jealously?这里在新钦定本圣经的翻译中将 spirit 灵大写了，他们意思是说这是圣灵，这也是我所倾向的翻译。这是在说圣灵的爱，圣灵对他教会的爱，所以按着圣洁的配偶这样一个上下文，在一个与基督婚配的前提之下，并非特指基督和他教会之间，而更多的是指基督和基督徒所成的个人关系。这是在说因着人犯奸淫，而上帝的回应是爱的回应，是受到伤害配偶的回应，他受到了背叛，因此嫉妒。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因为爱而嫉妒主所爱的。嫉妒是一件好的事情，对于婚姻来说是件好事。如果我们来看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还会如此听到，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A jealous God，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悲，直到千代。出埃及记第20章第五、第六节。所以，上帝是一位祭邪的上帝。为什么他是祭邪的呢？因为他宣称对那些他从埃及地和捆绑中赎出来子民的拥有权。他救赎了我们，对于我们，他有那些正当的权利。同样的，丈夫也有对他妻子那些正当的权益，妻子也有对他丈夫那些正当的权益。这是否真实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件事情。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哥林多前书7章4节。所以妻子拥有丈夫的身体，丈夫拥有妻子的身体，这是相当属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彼此的奉献，相互的拥有，在当今这些日子里来讲，这些概念是相当不流行的。但是这是圣经的预言，在婚姻里上帝拥有我们，他已经与我们立了约。所以当我妻子誓言说他爱我，我就不想他去恋慕除我以外的男子。我有这样的期望，实在我也有这样的权利。同样的，我将属于对他的钟爱给予其他的女子，他的情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欠他爱，欠他的情，我还欠他生命。如果我将这些给予其他的女子，她会如何感受呢？可以想象她是非常非常的沮丧的，并且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情绪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处在10条诫命当中的第7条。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时期犯奸淫是要判死刑的，是要被刑罚处死的。为什么要处死呢？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是夺取他人的生命，是将那位受背叛配偶的生命夺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处以死刑。这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和他教会的背景之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认同，只有白痴才会去赞成重婚的关系，或者更加恶劣的，正如我们现今所面临的多重多元的关系 Polyamory。 我有一个比较新的文字处理系统，才不过1-2年，而当我查询 Polyamory， 查找结果竟是没有答案。这是一条相当新颖的词汇，意思是将爱给所有人，而且是以亲密的爱、亲密的方式。这正在被公开的推广，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而其恶更胜于重婚罪。如果是两个丈夫、两个妻子，已经是够恶了。然而我们现在又有一群人在一起的关系，我并不是轻描淡写的说说，只是个白痴才会认同这是件好事。这是何等的头脑来想象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加拿大似乎有许多这样的傻子，他们被授予讲台，被授予发言权，他们试图以爱的形式来表达，但是甚至这不是人道的。如果来想这样的关系，甚至这根本不是人类的，因为 我们加拿大人不再喜欢上帝是个祭邪的上帝这样的概念。是否这是原因我们在公然讨论多重多元恋这样的关系 Polyamory， 而我们不喜欢上帝，我们应该一样的都喜欢大家，我们不喜欢他只爱他新娘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喜欢他专爱他的教会这样的概念，这太狭窄了。上帝爱所有的人，你不能对上帝有更加大一点的观念吗？而只是狭窄的说他爱他的教会。不，我不能够。他赐下他的忠爱给他所爱的。如果我这么说是愚蠢的。我爱我妻子，我给他所有的忠爱，但是我也爱所有的女人，这会变得毫无意义。说上帝爱全世界，我们是按着情理有层面的来讲的，但是上帝是爱他的教会的，他爱他所拣选的，他爱那些耶稣按着他们的名字为他们所献身的，他爱他们。在这里正是圣灵爱他们。上帝是一位祭邪的上帝。第一条诫命，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 Jealous God。 出埃及记34章第14节，他的名字就是祭邪者，他是一位祭邪的上帝，这是一种正面的属性，当然应该是正面的属性，我们马上会谈到这一点。但我们再来讲上帝是位祭邪的上帝，有个非常有名的 YouTube 访谈节目是关于 Oprah Winfrey。 在他近30岁时，他坐在一间教会里，当他听到他的牧师说上帝是一位祭邪的上帝，他就说我不能够敬拜这样的上帝，一个嫉妒的上帝，对我来说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就废止了对信仰的一切的宣称，并且离弃了基督，不再成为基督徒了。他丢弃了圣经的上帝，因为他不喜欢祭邪的上帝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世界不喜欢一位祭邪的上帝。可是上帝说，我的名字就叫祭邪，名为祭邪者，出埃及记34章14节。所以上帝的祭邪盘旋在你的上头，甚至对于不敬畏上帝的外邦民族，他也是祭邪的上帝。拿鸿书1章2节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所以他对其他民族的感情是嫉妒的，世上所有的民族都欠这位荣耀的上帝，不仅是忠诚，而且还有他们对他的忠爱。然而他并没有得到，有一天他会以施暴来访问他们，而特殊的他是对他的教会。撒加利亚书8章2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里上帝在描述自己，他按着自己的情感发烈怒，这是一种感情的回应，对他新娘。他已经丢弃了他对他的钟爱。所以这里在雅各书，圣灵借着雅各是如何说的呢？ Or do you suppose it is to no purpose that a scripture says he yearns jealously over the spirit that has made to dwell in us? James 4, verse 5, according to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面目的盼望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圣灵爱我们，圣灵爱你，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吗？你想过没有圣灵的爱呢？我们常说上帝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但是我们并不是经常想到圣灵的爱。在这方面想一想是件好事。这里我们再回到今天早上所谈到过的上帝的单一性 Simplicity。 当我在说上帝爱你的时候，就是指上帝作为一个整体来爱你，圣灵爱他的教会，他以恋慕和嫉妒的方式来爱他的教会，让他看到我们爱这个世界，他想要我们爱他自己。同样的，当一位丈夫看到那份应该从他妻子那里所得到的爱，却是成了对另外一个男子的爱，他会说，这爱，这情感是属于我的，而我没有得到，那男的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怒，而且也会变得非常的悲哀，是很悲伤的，并且痛苦受煎熬，因为本属于他的却去了其他地方。这就是描述圣灵的一幅图片，属于他的情和爱是来自于他所救赎的子民，就是他约里的子民，然而这种情和爱却去到了世界，而这个世界并不会报答或偿还这爱。就如那位浪子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产业，而将那些钱财挥霍的精光，当他同这个世界的友情浩劫的时候，当他的钱花光了，不同于他在主持派对时他们都来访问他，当那里在招待着免费的酒，他们在那里，而今他们却说，去吧，和猪住一起，吃猪食，我们只是关心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再利用他，从他那里得益处。他们才不关心你，他们并不爱你，他们会接受你的情，你的爱，拿你的钱财，借用你的力量，他们并不会回报你的爱。所以主所爱的，你怎么可以唾弃圣灵对你的爱呢？而去赞同那浅薄无用的爱。当你来思想圣灵对你的大爱时，我们信仰问答就是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29条说得好，我们怎样才能分享基督所付出的救赎呢？回答，我们分享基督所买来的救赎，乃是靠圣灵将它有效地运用到我们身上。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他在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上买赎了我们，我们把这称作为历史，有特定的日期和时间，当基督实际上救赎了他的子民，在这一天他作为人而死，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2000年以后，这项工作运用于主的子民，按着圣灵的大能和圣灵的情和爱，今天照样也是支撑和维护我们的生命。它不仅仅是良善，而且在你犯罪以后把你拉拽回他这里， 他以那些往事来浇灌你的记忆，他是怎么样的将你热情的带回，温和的带回，有些时候却是以他粗壮的膀臂，而更多时却是以他的温情来迎合你，向你显示他的爱和他的仁慈，再一次的将你带回。所以我们有这样严厉的话语，我们有他圣洁的爱，但是我们也有他那谦卑的信实，这是按着上帝信实的供应。四章五节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悸动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主所爱的，你和我多么需要以谦逊的心来看到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和向我们应许的事情，看到它的虚空，看到它的虚浮，并且来住在圣灵养育的情和爱之中。这需要有谦逊的心，仰赖上帝给予更多的恩典。他又从旧约诗篇138第六节吸取，耶和华虽高，人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箴言第三章34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所爱的，你爱主耶稣基督，你爱圣灵，你是否被他的钟爱所浇灌呢？这是因为上帝的信实。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安息的主日聚在一起，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在主的餐桌前聚合在一起，我们是罪人，我们曾否认主，我们也冒犯了他圣洁的律法，我们需要他的力量来拉扯我们。为什么你在这里呢？你犯了罪，却在这圣人的聚会里，干嘛呢？是因为圣灵把你带来的，是因着主耶稣赦免工作的恩爱，他在你里面创造了这恨恶罪，他使得你鄙视这罪，并且使你离开那罪。当我们快要结束时，请你们和我一起翻到以西结书第16章，我们不打算读整一章，在这一章的末尾表达了主对约的信实。让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良善。以西结书第16章，注意上下文，第5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起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儿女，却不是按着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罪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懂得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非常的奇妙吗？主将我们全权的带入了他的圣约，然后他以他的信实来维持他的约。尽管我们游荡，我们走迷，他总是将我们带回，他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们， 使得我们脱离俗世的事情，将我们带入他约里的美善。主所爱的，记住圣灵爱你，对于你所对他的爱，他是祭邪的，并且他也是按着祭邪的方式来期待你的爱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仁慈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着圣灵爱我们，我们感谢你那不可思议的宝藏，你话语的美好启示，为你所表达的爱。主，我们感谢你，那些爱表达在圣经里。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感恩你向我们表达了爱，但是我们却亏欠你，冒犯你圣洁的律法。然而主啊，你还是聚集你的圣灵，主你来访问我们，使得我们悔改，你以你对我们的爱来访问我们。主，你保守我们免于犯罪，我们该怎么感谢你呢？一天又一天，你对我们忍耐，你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爱，以至于我们对他怀着深情，渴慕他。主，求你使得这些愿望增长，使得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到坚固。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